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我从前留你在格底利，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是放荡不服约束的，就可以设立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坚守所教真理的真实的道理，就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将争辩的人驳倒了。因为有许多人不服约束，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在格底里人中有一个本地先知说，格底里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们要严严地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瑕，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也都污秽了。他们说是认识神，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恶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事上。可废弃的，阿门。
Amen。好的，谢谢峰峰。好，感谢主。我们看一下这一段的经文。这里面呢，讲到提多。提多的名字啊，我们刚刚查过《哥林多后书》，我们提到了好多提多的名字啊。那保罗呢，是派遣了提多去哥林多的教会呢，来送第一封的信。然后呢，保罗呢，到特罗亚然后呢，那个时候没有遇见提多，他心里不安，然后又到了安提阿，所以说这里面好多地方呢，最后与安提阿与提多会面然后得知了哥林多教会的好消息所以很多的地方呢，他提到了提多，特别在哥林多的后书，所以呢，这里面讲的提多呢，是保罗很重要的亲密的同工我们知道保罗。特别提到的两个同工，一个是提摩太，一个就是提多这两个呢，他都称为是自己的真儿子是一种非常亲密的这样的同工所以我们看到保罗呀，也写信给提多，所以保罗写了两卷书信，是给个人的那这两卷书信呢，一个呢是给提摩太一个是给提多可见。提摩太和提多是保罗多么重要的人亲笔写信给他们。当然了，这信中呢不单是个人，也提到了怎么去来牧养、建立教会，那这一个层面所以感谢主，我们看一下今天的经文。这里说，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这里提到说是神的仆人。是耶稣基督的使徒，所以保罗在信的一开始虽然是给个人写的信，但是呢，他也提到了他的身份，他的权柄所以说这封信呢，他是带着权柄的带着从神那里来的真理的教导，不单单是一个私人的信件，他也带着真理的教导，所以保罗称自己是神的仆人，也称自己是基督的使徒， 所以保罗非常看重他的这一个身份。什么是使徒？有的时候我们得强调一下，什么是使徒？使徒就是什么？奉差遣的，带着一个使命的，被神所差遣的，来传扬着福音的啊，这个呢就叫做使徒，带着使命的。所以，我们不单单觉得好像是一个特别的一个职分呢、啊，有的时候可能我们身上也是被差派的啊，去传扬着福音的啊，在我们的家中，我们也是带着使命的，都可以称之为使徒。当然了，在圣经里面的使徒呢，常常是指的是那些建立教会的人，啊，带着神的一个使命来到一个地方建立神的教会啊，这个呢常常称之为使徒，是奉差遣的。广义来说，每个人都是使徒，在你的家中啊，在你的朋友圈里面啊，在你的工作的场所里面啊，在那里面来建立神的教会，在那里传扬神的福音，所以这是一个使徒的概念。我们每一个人也都要领受着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职分和这样的一个信心啊，去来传扬啊。所以感谢主。这里说，凭着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啊，选民的信心啊，你我都是被什么呢？都是被拣选的。我们是如何被拣选的？照着神的先见是被拣选的，啊，有人说今天神已经拣选了这个人信耶稣，那一个人没有信耶稣，啊，在一个布道会的里面，有些人信了，有些人没信，所以说明那些人是被拣选的，那些人是另外是没有被拣选，其实并不是这样的来区别，而是说今天神已经拣选了每一个人在基督里，那今天我们愿不愿意来回应这一个拣选？啊，这就是为什么神给我们自由意志的原因。所以说，神不让我们成为一个机器人啊，神不让我们是吧？每一个人都是什么？都是好像那个真的好像剧本里面一样，其实不是，我们是有自由意志的。但是为什么这个人信了，那个人不信啊？这个是我们所不知道的。他为什么这个人就做出了这样的一个决定，那个人没有做出，凭他的自由的一个意志。所以说，我们相信啊，神的拣选是给每一个人。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我们就知道，哇，我是被拣选的了。可能不信主的人不知道自己是被拣选的，他可能是错失了这样一个美好的机会啊。所以，神的救恩是给每一个人的，神不愿意一人沉沦，那愿意人人都悔改。所以大家千万不要放弃，说这个人是没有被拣选的，所以我不去跟他传福音了。因为我上次跟他传福音，他给拒绝了啊！我们永远都相信他就是有可能相信耶稣的，啊，神会在他心中来动工，啊，他里面呢，他也会做出正确的选择。所以，我们对我们的家人永远都不放弃，对我们周围的人永远说啊，他是什么？他是被神拣选。我们永远要这样的坚定说，他就是被神拣选，只是他还不知道而已。我要告诉他，你是被神所拣选的。基督的福音要临到你的身上，基督在十字架上是为你而死的，所以我们要常常对人要讲述这样的话语，带着信心来宣告，这个人就是被拣选。啊，所以说这是讲到敬虔真理的知识啊，所以说今天我们讲到真理，讲到知识，那什么是敬虔真理啊？就是 Godly 啊 Truth，基督耶稣说，我就是真理，那这真理呢，它带着一个知识。我们不说知识不好，呵呵，知识是什么？来带领我们来认识基督耶稣，所以我们需要有对耶稣基督的亲密认识。我们不断的来亲近耶稣，像今天早晨一样，我们大家聚在一起来认识基督，来领受他的话语，来看到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成的一切，看到基督何等的信实，何等的温柔。何等的有恩慈，何等的这么愿意的来拯救我们、帮助我们，甘心乐意为你我来受苦。那这就是真理的知识。什么是真理？耶稣基督就是真理。什么叫做偏离了真理？就是不再去讲耶稣基督，而去讲着世界上的事情。那这个呢，就离弃了真理啊，这是最可怕的事情。那如果一个教会不再谈到基督了，用任何的一个事物来代替基督。那这个呢，就偏离了正道，所以我们来看到，基督 永远是我们传讲的核心，永远是我们传讲的内容，原来永远是我们生命中的一切啊！所以感谢主啊！那第二节，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前所应许的永生。那这里面说，根据那永生的盼望，这盼望呢，是在什么？是在万古之前神所应许给我们的。所以神应许给我们什么呢？神应许给我们一个什么永生的盼望，永远的生命，这是神的一个应许，是在万古之前就应许他要赐给我们永远的生命。所以今天早晨我在读这永远的生命的时候啊，我里面就有很多的感触。今天神要赐给我们的是永远的生命。那在约翰一书啊，这里面呢也讲到了这永远的生命。那这里面呢，在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一节，论到从起初原有的叫生命之道，就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这生命已经显现出来，我们也见过，现在又做见证，将原与父同在，现在又做见证。将愿意服从的，且显现于我们那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我们看到约翰在这里讲的说，把那个永远的生命传给你们。所以，这生命之道。所以，今天我们传讲的这个真理啊，传讲的这个道叫做什么？生命之道。它里面带着的是生命。我们今天所曾经看到的这生命显现了，耶稣基督显现出来。然后今天呢，我们要来传扬这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来得着这永远的生命。整本圣经在讲到一卷关于生命的书卷，神最想让我们得着的是永远的生命。那这个生命是什么样的生命？是跟神一样的生命，是跟耶稣基督那一样的生命，那一个圣洁的、没有瑕疵的。那一个公义的，那一个荣耀的一个生命，像神那样的一个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跟神连接在一起。那在我特别喜欢的就是葡萄树和枝子。为什么葡萄树和枝子可以连在一起？因为它们同有同样的生命。今天我们不能拿一个其他的物件，比如说拿一个石头啊，拿一个木桩啊，去跟葡萄树相连，它连不上的。因为我们拥有了这样的生命，拥有了这样一个重生的生命，以至于我们可以与基督连在一起，与神连接在一起，让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以至于我们永远的被供应着，永远的被爱着，永远的里面永留着神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就是福音的好处，得到永远的生命。那之所以我们可以到天堂，是因为我们有了永远的生命，我们可以与神永远的同在。所以，我们所领受的是一个生命之道。最近一段时间呢，我就特别的花时间啊，特别在思想，基督是我的生命，基督成为我的生命，我里面有了基督的生命，我现在正在活出这个生命出来。这个伟大的生命，猫有猫的生命，狗有狗的生命，每一件生物都有它的生命，它每一个生命所展现出来的样式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现在种了很多的花，每一朵花，种子可能看起来差不多，但它那个不同的花长出来的生命的样式完全不一样。玫瑰花、月季花，什么绣球啊？那个绣球长起来那么大的一个球，哇！那月季啊、玫瑰都很漂亮。我们现在经常在周围走的时候啊，我们家的附近啊，在散步的时候啊，看到每家的花园里面哇，种着各式各样的花。现在都是鲜花开放的季节，非常非常的漂亮。每朵花都是不一样的，绽放出它里面生命的光彩。那你我的里面呢，拥有的是神的伟大的生命，就是耶稣基督的生命，今天成为了你我的生命。 并且这一个生命使得耶稣基督可以住在我们的里面，圣灵住在我们的里面，以至于那供应着生命所需要的一切的营养和力量。这生命被供应着，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基督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又被耶稣来供应着。我们跟基督紧紧连接在一起，是伟大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它正在成长，它正在显现。所以你我正在越来越多的彰显出耶稣基督的样式。所以说，基督如何，我们在这世上也如何。因为我们有了这伟大的生命，这生命也可以借着你我来彰显。啊，所以这就是信仰，不是今天我们能，今天我们有多好又怎么样？不是，因为这生命的伟大。所以，当我们活在这与基督连接的时候，让这生命完美的展现的时候。我们今天真的不是需要用人肉体的努力去做任何的事情，这是里面内在的生命的吸引，就像今天你我在一起查经一样，为什么我们要把这宝贵的时间啊花在主的身上，花在主话语的身上？因为是那生命内在的吸引，我们的这个生命啊，就渴望得到神话语的喂养，因为这生命啊，它期待着得到神话语的滋润。这生命一旦听到神的话语，他就特别的欢喜快乐，这就是你我的生命，他就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我一开始信主的时候，我都不知道为什么我这么愿意来读神的话语，为什么我这么愿意去聚会，我们教会所有的聚会，我全都参加，一个都不落，以至于我的太太都受不了，怎么那么喜欢聚会？我没有办法，里面一个巨大的吸引力在那里。我就喜欢听到神的话语，我知道这神的话语使我喜乐，神的话语使我欢心，啊，这神的话语使我有力量，是神的话语使我找到了人生的目标和方向和意义。以前我都不知道我为什么活着，但一旦我知道我为着活着的是什么，我为了基督而活，基督为着我死，我为了基督而活，啊，我的人生就充满了意义。也充满了激情，也充满了力量，所以我们都要来认识这永远的生命。这永远的生命今天就在你我的里面，顺着这生命而行。你知道吗？我们常常去喜欢去啊，花一些时间，那比如说电视剧也好啊，其他的事情，你会看完之后，你觉得里面什么空空的，没有得到什么。有的时候你觉得里面没有意思，或者是让你给你带来很多的负能量，觉得生命缺少了力量，这世界没有带为我们带来那一种生机，那只有在主的里面，只有在我们弟兄姐妹聚集在一起的时候，这生命的连接、肢体的连接啊，互相的这样的赐予生命，所以说在神的教会，在神的家中。这种生命的连接体，为什么聚会给我们带来那么大的益处？因为弟兄姐妹的生命彼此的相交，在这个相交的里面，在每一次聚会的里面都释放着强大的生命力，这是我们生命力需要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一个永远的生命，它需要肢体的相连，需要什么？基督的供应，需要神爱的浇灌。让这个生命可以来展现出来，已经有了永远的生命，这生命却在爱的浇灌中啊，在神话语的喂养中，在弟兄姐妹亲密的相交中，在这个过程中，这个生命开始不断的展现，不断的成长，直到什么？耶稣基督长成的身量，这生命可以来自由的、完全的借着我们来彰显啊！所以这是美好的永生、永远的生命。既然神已经赐给我们了，说到了日期，借着那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到了日期，什么时期？就是什么？来传扬这一个生命之道。这以美好的生命是为什么我们要来传福音？因为这生命太好，我们把这生命传扬出去，就借着那传扬的功夫。在一个特定的时候，把神的道给它显明出来。 耶稣基督显现出来，除灭魔鬼一切的作为。那这个真道在地上曾经的显现啊，现在呢，我们接过了这一个接力棒，耶稣基督已经完成了他所有的工作啊，今天把这一个传道的这样一个功夫交在你我的手中，美好的生命把它传递出去。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这保罗得到了这一个使命，传扬的使命。这里讲到是一个责任，也是一个使命，是一个命令。交托了保罗，今天同样这个传扬着永远生命的这样一个使命，这样一个责任也交在我们的手中。有的时候说，哎呀，神给我的一个责任或者说一个命令，我无法去完成啊，大家不用担心。因为什么？从赐给我们的使命、赐给我们的责任、赐给我们的命令，不是靠着我的肉体去完成的，但是靠着我们里面的生命的供应来完成的。这就是恩典的供应。但是恩典在我的里面给我一种力量。所以今天我们跟旧约呀、跟律法有巨大的一个区别。律法说我给你个命令，然后你就去做吧，没有供应。靠着亚当的生命，你就去做吧，肉体的这个努力去做吧，人根本就做不到。今天神同样也给我们命令，啊，大使命，啊，彼此相爱的命令，两个命令。但这个命令呢，不是说你就去照着肉体去做吧，而不是，它是什么？是他亲自在我的里面来实现，来完成这个任务。基督住在我的里面。赐给我永远的生命和我一嘛恩典的力量、恩典的大能，在我里面来运行，去完成神给我一切的使命。所以，不是我们靠着肉体来做的，而是这神圣的生命啊，借着这大能的运行、圣灵的恩膏、圣灵的大能，在我的里面来运行，把这恩典给运行出来了。所以，我们今天可以完成神的使命、完成神的命令，却不是靠着自己的力量。这就是新约的不一样。新约是给你生命，给你能力。那旧约只能靠着自我的努力，一个罪人却要想做出好的事情来，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事情。但今天你我不一样，因为我们这有了基督的生命，所以我们可以过着基督的生活啊。所以说今天不一样了，我们得到了这命令，得到了这传扬的责任，我们可以去传扬了啊。主耶稣会亲自借着你我来完成。所以，当我们面对我们的家人，你不要觉得哎呀太难了，不难，因为什么？是恩典在我的里面，圣灵会给我们机会，我们就找到机会就去来讲，讲出我们的见证，在教会里面也听到了很多的见证，讲给你的家人。人最喜欢听的就是见证，医治的见证也好，工作的见证也好，孩子的见证也好，把它传扬出去。人会看到这生命所带下的影响和改变，人都会来相信耶稣。只要我们能把一基督真正的讲清楚，人都会相信。所以感谢主。第四节，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心之道做我真儿子的。所以这里面说提多是什么呀？照着什么？照着共同的信心，照着共同的信仰。这里面说做我真儿子的，所以在信心的层面，因为相信，所以成为了真儿子。我们共同有这样的一个信仰，就是保罗说他提到了提多是他的真儿子，直到提摩太也是他的真儿子。我们看到保罗看到他的同工，这些年轻的同工，保罗的心呢就是什么为父的心。那保罗一生没有结婚，没有他没有真正的。没有血缘的儿子，但是却在主的里面，啊，却在信心的里面，有共同的信仰的里面，他找到了他的儿女，他得到了他的真儿子，属灵的真儿子，所以他跟他们之间有非常亲密的关系。保罗非常的爱他的同工，在主里面的真正的儿子，所以感谢主啊。 这里说：“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归于你。”啊，讲的恩惠和平安。好，那这面我们就不多讲。那我们往下行。那这里面讲到说：“我从前留你在叫科里特，我这个版本是科里特，可能别的版本里面那个翻译那个地名呢，有稍微有不太一样。需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儿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你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看到。提多呢，是来帮助保罗啊做一些的事情。那前段时间我们讲到说，哎，去哥林多教会去送信啊，去哥林多的教会。那哥林多的教会呢，是问题重重的教会。那这里面说克里特呢，问题也不少啊。所以说，看到提多呀，是一个人，他比较适合处理比较复杂的事情，很难的事情啊。这个人呢，可能是蛮厉害的一个人啊。所以呢。这里面叫他在各城设立长老。那这什么？什么叫设立长老？就是教会需要有领袖。教会如果没有领袖的话，大家呢可能是一盘散沙，没有办法真正的把自己连接在一起，形成强大的生命力，对这一个整个的城市产生巨大的影响力。所以说，这长老啊，负责什么？负责是教导的。啊，负责带领教会的，所以说他要设立这个长老，教会需要有一个强而有力的领袖的团队，所以这里面讲到设立长老，那什么样的人可以来做长老呢？那这里面讲到说，哎，他的品格、他的行为，他在众人的面前要有一个良好的一个行为和品格。如果这个人啊，在很多人的眼中，这个人行为有很多的问题，这样的人呢，不适合做长老啊。所以说，这是讲到在人前啊，我们所展现出来的那一个表现啊，是需要有一个以达到一定的资格。就是作为神家的领袖，这个是有条件的。我们现在成为神的儿女都是没有条件的啊，每个人只要信就可以。但是，若成为领袖，成为带领者。他的生命呢，要相对的成熟，那你不可能绝对的完全达到了耶稣的那个标准，那样没有人可以做长老了。这是相对而言，在这一个人群的当中，选出那一些在品行上、在行为上都相对来说比较好的，那这样的人呢，来设立他作为长老，来管理神的教会、神的家。那这里面有什么要求呢？有无可指责的人。行为是比较好的人，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儿女呢也是信主的，没有人告他们放荡不俗约不和啊不服约束的。这里说这个人呢，在家庭的方面，首先他看家庭，这个人如果呢在夫妻关系啊在这方面有问题的话呢，也是不合适的。那这里面讲到说，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就没有在生活上这个。有什么苛责之处啊？儿女呢也是要信主的啊。如果儿女不信的话呢，那可能也会有一些问题。当然这个不绝对啊。我们也看到了一些非常非常好的牧师，他们的儿女也有不信主的。那这个呢，我们也不能说这样的人就不能做牧师啊。只是说最好是这样，没有人告他们是放荡不服，也没有人说他们有生活上的问题，这样的问题。那第七节监督呢，就是神的管家，是监督和长老啊，都是教会的领袖。那必须无可指责，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滋事，不打人，不谈无义之财，乐意接待远人。然后呢，好善、庄重、公平、圣洁、自持啊，都是讲到在人的面前所展现出来的这样的一些的行为啊，需要是有好的行为。第九节，坚持所教真实的道理。又能将纯正的教训劝化人，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那这里面是讲到对神话语的认识啊，首先是在人的面前的行为，然后呢，在里面对神的一个认识，这都很重要啊。他能够坚守所教导真实的道理，你坚守耶稣基督的纯正的福音，又能把争辩的人驳倒了。啊，别人如果人来啊，一说把自己给带走了，那这个时候呢，哎，我们就受亏损了。 第十节，因为有许多人不服耶稣，说虚空话欺哄人。那奉割礼的更是这样。所以，我们看到，在那个时代的教会啊，它必须面临着最大的一个挑战，就是律法主义。这他们总是在讲割礼，你们要行割礼。像他们讲的那假使徒，都是来要求人在行为上，特别在一些特殊的上呢，比如说在割礼，不割礼不得救，人靠着行为得救，你要守律法，不守律法不得救。而不是靠着耶稣基督的十架的已成之功而得救啊！所以说这里面呢，就是说，作为长老啊，作为监督啊，要来把握得住的。他说，这些不服耶稣的人，他们奉割礼啊，讲究一定要割礼。第十一节，这些人的口总要堵住，他们因贪不义之财，将不该教导的教导人，败坏人的全家。所以有的人呢，贪财。所以呢，他因为贪财，所以他教导一些什么？教导一些律法，为目的是什么？得到什么？更多的啊钱财。那这样的人的口呢，要把它堵住。所以很多人呢就会说啊，我是从神来的啊，然后你要向我多多的奉献。那这样的人呢是要小心的。所以我们奉献呢，要照着神的真理来奉献啊，比如我们讲到十一的奉献。恩典下的奉献，而不是说啊，就是哇，今天我们看到有一些人收奉献的方式非常的特别，说啊，好像一种交换一样，啊，你现在要奉献，你要奉献变多少多少钱，然后呢，神会给你什么什么什么，好像就是在一种交换的奉献。所以说这种呢，我们要来小心。那第十二节。有克里特人中的一个本地先知说：“克里特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懒又馋又懒。这个见证是真的，所以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存全无疵。”那这里面讲到一个话语啊，有点意思啊。那这里面说克里特人，这个人很特别，又馋又懒。那为什么保罗在这里特别提到了这个克里特人是这样的？就非常有可能是啊，就是这个民族，在这个民族里面呢，有一些呢很特别的地方，在他文化的里面有什么？他比较容易说谎话，然后呢，非常的有一些在文化上有一些说谎的问题啊。啊，又懒又馋的问题啊，那这一个民族可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然后呢，这里面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那这个大家听起来说是不是跟我们平时的教导不太一样啊？我们平时的教导不是这样教导的，我们要什么恩典的方式来对待人，温柔的对待人，在提摩太后书第二章。第24节说：“然而主的仆人不可争竞，只要温温和和的待众人，善于教导，存心忍耐，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许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叫他们可以明白真道。”这里面为什么说要严严的责备，要温温柔柔、温温和和的？这里面什么严严的责备？大家看这里面区别在哪里？所以有时候神的话语啊，你觉得，哎，怎么觉得是冲突的呢？这不是冲突的，而说针对某个特定的人群。然后这个克里特人，他是一个特殊的人群，你跟他温温和和呢，跟他讲一些温温和和的讲呢，他完全不接受。这个时候呢，保罗说你要什么？严严的责备他们，为什么要把他们从？错谬的相信中，真理中，把他们什么错谬的什么道理中，把他们给改回来。这个责备啊，不是对一个人的责备，而是说用一种严严的责备说，你们信的这个是有问题的，你们要回到什么？回到真理的知识的里面，使他们在真道上存全无疵。所以说，这是我们看到啊。方法呢， 不是一定的，神的真道是确定的，基督的福音是确定的，真理是确定的，但是对不同的人，这里可能有不同的方式，所以大家也不要觉得我们是讲恩典的，没有问题。但有的时候，某些人他基督就是不接受的恩典，你讲恩典他完全是无动于衷的。这个时候呢，那这里面讲到这种严严的责备，对某些人可能是管用的。如果用前面的方法不合适，严严的责备，那可能他在某些的时候是可以针对某一个人群，那这必定是很少的人群，这不是一个主流的人群。大家不要乱用这个话语啊！在某些特别的情况下，你有的时候可能试着严严的责备呢，还是有效果的。所以说，这不做我们一个大的方向上的一个教导，但是呢，这里面特别提到了这哥科里特人啊，严严的责备，那使他们呢可以在真道上存全无疵，把他们从荒谬的信息中带回来。说不听犹太人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荒谬的言语，我们以前也讲过荒谬的言语啊，就虚假的一些事情或者神迹奇事，一些虚假的神迹奇事。然后呢，离弃真道之人的诫命啊，讲到你要禁戒食物啊，禁戒家具啊，禁戒很多的东西，跟福音是没有关系的。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心地和天良都污秽了。耶稣的血洁净了一切，不在今天是吃什么样的肉，吃什么样的食物。一切都是什么？尽了信心。第16节说，他们说是认识人，行事却和他相悖，本是可憎的，是悖逆的，在各样善上是可废弃的。有人说他说认识神啊，只是在知识上认识，没有在生命里面来认识啊，所以他们是可气绝的啊，他没有真正的信仰。好，感谢主，我们就讲到这个地方啊。好，我们来祷告，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让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真理的知识，让一个对真道有一个认识，对这福音有一个清楚的认识，而不为着世界的律法的这种思想，啊，为了这些守住某些的规条，而是真正的来认识耶稣基督，那给我们那永远的生命，啊，永远的生命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成长起来。阿利路亚，让我们爱惜爱你的话语，让我们来喜爱你的福音，让我们爱上耶稣基督，这生命的道在我们的里面不断的彰显。哈利，让基督的爱和神天父的爱大大的浇灌在我们的心中，让我们每一天都在这生命的里面来成长。哈利，让圣灵浇灌神的爱在我们的心中，啊，让我们每一天都充满了喜乐，充满了力量，是吧？感谢你大大的赐福我们这一天，奉主基督耶稣的名祷告，Amen。好，感谢主。